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聊的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听聚会这两个词大家会想哇是出游出去玩，然后聚餐很开心哦。其实聚会有分很多种，像是我们平常很轻松的跟朋友的聚会，或在稍微大一点的场合，你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商务聚会啊，或者是一些社交的聚会哦，可能有些聚会都有一些举办的目的然后让你去的时候，你会其实比较主题式的去进行。但是参加这么多活动之后啊，你心里一定会有个感觉哦，有些活动我觉得还不错啊，下次如果有人在举办或有邀请我，我还想去。有些你就觉得如果是这个单位这样子的场合，我感觉我不太适合或我不太喜欢，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光是从工作的角度我们去参与聚会的感受，更多时候是反过来去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聚会的主办方我想要促成一个美的聚会，其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素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是 Lino 管理顾问公司团队教练，同时呢也是 High Coach 教练我想问 Podcast 的主持人曹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代。
邀请到老师，我们刚提到那个聚会啊，其实不管是老师的工作经验或他专业的领域，或相信我们线上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多多少少大家在职场间打滚哦，一定会时不时参与一些有可能是被迫的或者是自愿参与的不同聚会。其实刚刚就像我介绍的，这种聚会的情况还蛮多的，有很多不同类型。我们广泛的来讲，像刚刚讲有提到那种工作取向的嘛，另外一种是我现在随便想，就例如说有那种交友类型的聚会啊，这种在现在也是蛮常见的。但是以现在大家如果正在职场中还在打滚的话，有时候对聚会可能也会觉得有点疲乏吧，就是如果你下班要参加聚会这么多，然后这么多有目的性，然后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参加的话，有时候心也挺累的哦。诶，想要先问问看曹代老师哦，像刚刚讲到很多人啊对于参加聚会哦，有的时候觉得哎，叹了一口长气，我又要去什么什么会了啊，什么什么年会，什么什么月会，然后人家找我去哪里啊，我又不得不去参加。在这么多大型的聚会，尤其我们比较锁定在刚刚讲到社交或工作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聚会情形或有什么要素会让参加的人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的聚会呢，而不是单纯只是让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是我怎么又好像在加班一样。
哇，微微讲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同感哦，尤其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被邀请到一个会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不应该来这里。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做组织的顾问嘛，所以我们其实帮助很多企业在看说怎么让他内部的会议变得更有意义。那我觉得在公司以外的场合也是，其实这样子的聚会是希望他的本意是希望人来到这里其实可以交换一些想法，可以认识彼此跟彼此连结。但是我们花好多时间在浪费在一些无聊或者是例行公事的这种会议上面，不管是家族聚会有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或者是公司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像刚刚微微讲到那个社交场合好像很制式要戴上面具才能进到这里面的这样子的会议。但如果我们一直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聚会，然后希望有不一样的结果的呢，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要回头来看一个好的聚会，它可能有两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元素。一个是目标面的。那目标不只是说我来到这里这个会议有没有达成目标，其实是我个人来到这里我有没有觉得我来对地方，我今天期待来到这个人脉交流的这个会议，我是不是有机会认识到我想要认识的人，或者是带走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个小小的内心的这个目标是没有达成。或者是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是情感面的，我来到这个场合我有没有一种我可以属于这里，有一点归属感， 或者是我觉得我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人，我是被尊重的，我的参与是这个主人或是这个团体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就会让我们思考说，什么样的聚会如果有达到目标又有归属感，可能那些聚会就像微微刚刚说的，是我会愿意回来的聚会。
嗯，是我们不只是聊到这个聚会的要素，要谈的是这样聚会最成功。其实在书里面啊，真的是我第一次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哇太酷了。我们一般讲聚会，很多人刚刚先刻板印象可能联想到像那种 party 嘛，为什么用聚会这个词？但是就像刚刚讲，我们聚会不纯是那种社交的，好像在玩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一般说组织一个会议，它当然也是一种聚会，它可能就更有目的导向，甚至它的主题说白一点，有的时候主题还听起来挺生硬的哦，就让大家可能会觉得诶，这种会议参加起来还没参加之前心里就有点压力，那这时候就更考验我们怎么去设计这样子的会议，这样的聚会要怎么去排。曹泰老师刚刚讲到两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受上会比较好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说目的有没有达成嘛，还有说我在这个会议当中有没有一个情感的连结，或我来参加这边很有归属感。一定要跟曹泰老师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平常比较多的工作是跑采访，然后记者最常去的就是那种媒体参叙，大家想说哇好好哦，参叙哦，那个可以去吃某某饭店哦。对啊，每次都办在某某饭店。其实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我也不会三不五时一直去某饭店啊，然后吃那种桌菜啊或 buffet 啊，好像很澎湃哦。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在跑这些聚会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就像刚刚提到，我好累哦，我心很累。我觉得明明虽然它营造出一种大家吃东西好像比较自在的感觉，但我就觉得其实这些聚会最难的绝对不是在那边坐下来吃东西，那边聚会最难的就是你要跟你旁边的人聊天，然后你要跟谁谁谁互动，然后有的时候你来吃一顿饭一两个小时其实挺长的哦，重点都不是个饭菜，不是这个餐点有多高级，而是说你在这些人周转当中你认识到了谁这个谁，然后谁又跟你介绍谁，然后你们聊什么话题。但一开始你去的时候其实你一个也不认识啊，说不到头来，很多时候就是你去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要请曹岱老师更细致的分享哦，像这种参与与工作相关的、与社交相关的聚会，我们要如何去安排？感受上是比较好的。可能一开始先从我们这种假设是参加者的角度，什么是让你感觉好的？以及假设反过来，如果我现在有些商务需求，我也必须筹划一些会议，要请谁来，我要怎么安排才让大家感觉是比较自在也符合大家要素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本书这样聚会最成功里面，其实他一开始有很细致的提到那种参与聚会人数场地其实对参加者的观感其实是很直接的影响。想请曹岱老师简单帮我分享一下像这种人数场地对我们观感的直接连结是什么？很多人想说如果我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商务的机会，那我当然是要邀请越多人越好这样你不是代表说可以一次性遇到很多人吗？可是好像不单纯是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关键的，尤其你刚刚讲到那个这种商务聚会，好像每个人都是拿着名片然后要去认识别人，摆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但是发现其实我都一直在讲，其实我也不一定跟对方有连结，不一定有人在听那其实那个对话品质是很差，所以谁该来其实很重要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很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说法，它说应该要设定界限，设定这些是一个善意然后适当排除才是真的慷慨。所以怎么说呢，他其实在说我不是要包山包海所有的人都要来参加这个会议有的时候是要选择对的人，所以今天你人越多他可能越杂，每个人的期待就越不一样你想要达到的会议目标就不一定达成所以其实在我思考说这个时间地点这些好像我们必须必备的要素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你要想一下，希望大家离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或是聚会的时候，你希望大家心中想着什么讯息，觉得说今天来对了，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时间花得很值得，或者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我对于这个主办单位的信任等等的，那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怎么去规划哪里 在哪里举办这个会议，然后应该要邀请谁来。第一个就是真的以终为始去思考目标，这一次的这个会议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就算是家族聚会也是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族聚会想说啊，大家就聚在一起，反正我们就是可能定期就要聚会。
对。
但是当你有设定一个目标，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回忆，或者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不要一直都在餐桌前大家都在滑手机，那可能你就会选择不一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是从主办者的角度去思考说，诶，我如果要设计一个会议，要想我的场地跟这个对象之前，我要先从目标开始。那当然我有了目标之后，我就知道说，诶，有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很多人来，那我怎么样让大家不会觉得哇来这边是大拜拜哈，然后没有办法认识到其他人。那我可能就要设计比如说我的场地的桌子啊，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有流线型的或是小桌子，或是有不同的区域，让大家可以啊在这个地方的对话品质可以去兼顾。那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有个包厢，或者是有一个尽情让大家可以大笑的一个空间，还是说我想要办在户外，让大家觉得有一个阳光啊，然后有这种大自然，有一种开阔的心情，那就会影响你这个聚会的这个调性。那如果是一个参加者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参加者很重要，就是你要帮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尤其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对于内向的人来到刚刚微微讲的那个种聚会，你就会觉得哇真的不知道跟旁边人聊什么，
要从何开始，
就是很紧张哎，从什么地方开始。那如果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话，就心里先做一些准备。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嘛，那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工作会议，然后之前我老板呢就办了一个就是他的 network， 他的这个人脉群的一个聚会，然后呢他就会就是线上登记，你就会看到所有来宾的清单。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说好，那我先看一下这些来宾的清单，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或者他们在意的事情可能会是什么。然后我先让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我知道我来这里我可能可以先从谁，我可能跟他有一些共通点，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先开始。那当我跟一个人两个人开始有一些对话的时候可能自己的那个就不会感觉那么孤单。那我可能跟我旁边的这个人开始熟识，我可以邀请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加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子就会有一种那个创造一个小小的归属感的感觉。所以就算我是参加者我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是其实我觉得我迄今啊，因为我的那个职业的生活并没有很多年，但是我可能参加的类型啊都比较类似，就像刚刚讲的是媒体的聚会偏多，至少我个人在台湾比较常参与的，就像刚刚讲的是以用餐为一个包装的餐序的这种类型。我想问看曹岱老师，像刚刚讲到那种工作的商务的社交的这种聚会，这种场地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像我就想的比较狭隘一点，我就觉得好像一定要以用餐为目的才邀大家出来，不然好像很奇怪我就感觉那到底是要怎么去安排，像刚刚地点的差异或那个感受上差异是有哪些呢？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用餐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大家就觉得它是主角
哦，对，
就是以围绕在这个用餐方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开启话题的今天吃什么啊，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每个人都是美食家对不对
对对对，
在这个过程一个比较安全的可以进入话题的。那我觉得有一些聚会呢，它可能跳脱一些框架，就是像他书中也有提到，然后我自己有参加过一些，那可能餐点呢反而是在旁边的，反而是人才是中间的这个主体。所以他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会有像我们去吃，我不知道微微的媒体餐具可是不是大圆桌。那其实你没有办法跟这个圆桌对面的人，大概就是跟你的左右其他的人都在很远的这个距离范围，除非你会站起来。那有一些就比如说国外他们可能就是长桌，那你就是跟你的对面或者左右的人。那有的时候呢进到这种会议和这种聚会之前，会有一个有点像是接待区，让大家可以拿着饮料啊，可以坐站在那边可以去跟彼此交流。书中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餐序的会议，他把每一道前菜然后到主餐然后到甜点，每一道菜它搭配了一个提问所以它这个 到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让大家，为了让大家在这个陌生的场合可以跟彼此连结，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破冰的一些提问，比较对话菜单啊，所以他就会让这个陌生人可以在比如说开胃菜的时候就在想说，诶，你过去几年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有一些哦，好像跟我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不太会去聊的主题，但是主办单位他因为他这个活动的调性，他希望大家有更深层的认识，所以他设计了一些适合这个场合的主题搭配他的餐点哦，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做法，就是也是跟分享。
是，欸，我觉得透过曹岱老师的介绍，大家可能会重新去建构我们对于聚啊，或者像刚才讲，有些人是直接聚餐啊，他的不同的想象。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哦，很多时候因为什么都跟吃有关，好像大家会觉得又有搭配吃，是不是感受上是比较容易放松？如果你突然顿时没有食物的时候，只剩下人，你就觉得一走进去好像你就得赶快找个人说话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游戏规则
哦。
这个我待会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再多聊一点，就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说哦，进来的不会好像无所适从，其实是有一些流程或者是有一些规定，其实是带来限制，反而带来的创意
哦。是，其实我想我们简单聊到，就说我们对于聚会的一些想法，可能我们都是先从自己曾经参加过去建构对于聚会的概念，但它的变化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多。然后甚至说这个聚会的模式它就是千百种，不管像刚刚讲到约那种工作啊、职业的需求啊，你这个被迫参加的，或者是因为想要交朋友的，这种社交聚会其实现在也很多，甚至还有很多那种跨产业的，它就是主题就是要跨域的，所以你会遇到更多不同行业的人全部聚在一起。你有时候都想说，天哪，我们都这个隔行如隔山哦，这群人凑在一起是能做什么？这时候就很看这个主办方他怎么去设计跟安排，说让这群看似不相干的人也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产生一些火花，或者就像刚刚讲的，他们能不能得到满足，他的目的能不能被满足，其实都还蛮重要的。我想先请曹岱老师刚刚简单有帮我们这个偷偷的暗示一下，就像刚刚讲的，其实不只是吃饭这件事情是聚会的一个环节，其实你还有可能有其他的设计跟安排，也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觉得有一个蛮我自己参与蛮多这样子的聚会的，就是以学习为主的聚会
哦。
有的时候可能是去听演讲，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在听别人的分享啊，或者是读书会。这个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在办理读书会，透过有一个书变成我们今天一起来共学的一些主题，聊聊我们的个人的想法跟经验，然后有一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还蛮常见的聚会的模式。那我觉得它有一个，我刚刚讲书中有一个蛮有趣的例子，我自己也有办类似的这样子的学习的活动。书中他讲了一个例子叫做天才之家的聚会。所以呢他这个聚会很特别，进去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这个外国人有这个名跟姓嘛，所以大家都只叫自己的名字，讲自己的姓哈，所以进来的时候也不要谈工作的事情，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用名字称呼彼此，也不讲说我的职位是什么，没有。然后他是一个创业家的一个聚会，那你今天来到这里呢，就会有两个，他可能有一些议题，他需要商业的议题，他需要帮忙。那其他的人呢，他角色就是我要来提问。那所以这个企业家他就会分享说，这是我公司遇到了一个挑战。其他人透过提问，然后去分享他们的观点。很多时候都是跨产业的，尤其是跨产业的人，他其实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视角。然后用提问的方式，其实提问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我不是听到你的这个东西我就马上告诉你答案，而是透过我的提问触发你的思考，然后刺激彼此的这个想法的交流。然后一直到最后呢， 这个其实这个对话是很真实的、哦嗯、在这个企业家他愿意跟这一群陌生人分享自己公司遇到的困难，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嗯、所以他需要这一个流程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很多参与者就会觉得说，哦，我这样子参与反而其实有更真实的对话可以帮助到对方、嗯、那最后才会去揭露说，哦，我在哪里工作是谁，那你先看到彼此先是一个人才是他的角色跟职位、嗯、所以那个创造这个氛围其实用一些这种规则其实是可以让会更有意义的。
嗯，是这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突然觉得聚会也不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心累的，好像也挺有趣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有更多不同的变化、哦、但是它的这个设计啊是有它的目的性的，就像刚刚曹岱老师举例提到的你一开始认识这个大叔的时候，你不是先看到说他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你可能是先知道他的名字啊。那反正虽然外貌呢看起来也比你年纪大上许多，但没有关系，大家来这边都是交朋友的，就像是分享这个工作上的麻烦事一样啊、哦。他提出他的问题，哎，其他人就单纯只能从他的问题去解答，因为万一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晓得他是什么公司的啊，也不晓得他是什么职位的嘛。对，那之后再把后面的这个刚刚提到每个人身份的不同的，说白一点啊，这个标签、这个名片、这个名牌再揭露出来，那你一开始就会觉得，哎，我们是很快走近的，不会说一开始先看到某某公司哪一个职位，你突然就有一种是却步，有一种是啊找到这个人了一种是很想贴很近啊，一种是我想要跑很远。那因为你这个态度可是因为受到他的职位或者是公司的名字影响的嘛，啊，他可能在设计的角度并不是他想要做的一个方式哦、嗯、所以用这样子刚刚提到简单的举例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样的聚会他其实掌握了成功的要素。
青春太浓，太爱情，只愿靠近你。
的歌曲哎呦哎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商务的交流很重要，很多时候这个生意啊就是在这个商业聚会当中谈成的，所以你去参加一些聚会，它有没有符合你的目的性就很重要。等到你要开始筹划一些聚会的时候，也必须去思考这些人来的话能不能去达成那个目的，然后他们觉得自不自在，其实真的是一门学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持续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内容，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累了，教官里努力清醒着，也教官里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停着呼吸像浪潮摆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都难掌握，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了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